第65章，大卫的度量。在扫罗残杀了耶和华的祭司之后，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大卫正被扫罗王所追逐，所以找不到一个平安稳妥的地方。他那一群勇敢的人救了基拉城，免受非利士人的抢掠，但即使在他们所拯救的人中间，他们还是得不到安全的。他们就从基拉退到西弗的旷野去了。这时正当大卫的前途没有多少光明的时候，约拿丹访至他隐匿的地方，又特来探望。这个意想不到的拜访使大卫无比欢迎。这两个朋友见面畅叙别情的时机真是一刻千金。他们述说自己别后的事，约拿丹便坚固大卫的心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他们彼此谈论上帝对待大卫的奇妙作为，这个被追逐的逃亡者得了很大的鼓励。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丹回家去了。大卫在约拿丹来访后，就用赞美的诗歌勉励自己。他一面唱诗一面弹琴，只听他唱道，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一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大卫从基拉来到西弗的旷野时，西弗人到基比亚去见扫罗，说他们知道大卫隐匿的地方，并说他们能引领王到他的躲避之处。可是大卫知道他们的意念，就转移了阵地，到马云和死海间的山中避难。又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跟随大卫的只有600人，扫罗则带着兵士3000来捉拿他。耶西的儿子和跟从他的人就在一个隐僻的洞里等候上帝指示他们应该怎样行。扫罗在山上追赶的时候，他恰巧单独进了大卫和追随他的人所藏匿的洞里，大卫的人看见了，就催迫他们的首领把扫罗杀死。他们认为此时王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乃是上帝亲自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的凭据，所以他们可以杀他。大卫受了试探，也赞同这个意见，可是他的良心对他说，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跟从大卫的人仍然不愿意放过扫罗，他们用上帝的话提醒他们的首领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他心里还深深自责，因为他竟损坏了王的衣服。扫罗起来从洞中出去继续寻索大卫，忽然听见有声音震耳说，我主我王。他转身要看是谁在叫他，孰料就是耶西的儿子，就是他所久欲拿货杀害的人。大卫屈身向王下拜，承认他为他的王，又向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 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扫罗听了大卫的这些话，就深觉羞愧，他不能不承认大卫的话句句都是确实的。他大受感动，看出自己曾怎样完全落到他所寻所之人的掌握之中。大卫清白无辜，光明正大地站在他面前，扫罗便温柔地对他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然后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以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大卫与扫罗立约，如果这是真正实现的话，他必恩待扫罗的家，而不灭没他的名了。大卫深知扫罗过去的作风，故不敢相信王所说保证的话，也不希望他的悔改能以持久，所以扫罗回家之后，大卫仍住在山寨里。凡屈服于撒旦权势之下的人，对上帝仆人所怀的仇恨心理或许会改变为谅解和友好，但这些改变往往是不会持久的。每当心怀邪恶之人说了坏话，做了坏事，破坏耶和华的仆人之后，他们有时倒会深深觉悟自己的错误，耶和华的灵与他们相争，他们就在上帝和他们所要破坏其影响的人面前自卑认错，他们也许就会改变对待那些人的作风。但当他们再度打开心门，接受那恶者的怂恿时，过去的猜疑和仇恨就都死灰复燃了，就转去从事他们所曾一度悔改而放弃的工作。他们就再以最恶毒的方式说许多坏话来控告并污蔑先前所讨好求和的人。撒旦能更有力地利用这样的人，比他们没有采取这步骤之前更为有力，因为他们已经背弃了更大的亮光。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以色列全国以撒母耳的死为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一个伟大而良善的先知，一个卓越的士师已经死了，百姓的悲伤是深切而真挚的。撒母耳从幼年时起一向以正直的心灵行在以色列人面前，虽然百姓承认扫罗是他们的王，但撒母耳所发的影响却比他有利多了，因为撒母耳的一生是忠实顺从而虔诚的，经上说他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百姓将扫罗的行为与撒母耳做了比较之后，就看出自己要求立一个王和周围列国一样，真是铸成何等的大错。许多人看到那弥漫于社会间的没有信仰不敬上帝的风气极其不安，他们王的榜样已发出广泛的影响，所以以色列人真应当为耶和华的先知撒母耳之死而哀悼。国家已经丧失了先知学校的校长和创办人，但损失还不止此，百姓还丧失了他们在大患难中常去请求帮助的导师，丧失了经常在上帝面前为百姓代求最大利益的一位。撒母耳的代祷使百姓感到安全，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如今百姓觉得上帝已经丢弃了他们，他们的王似乎比一个疯人好不了多少，公义已经趋亡，秩序已经紊乱了。正当国家纲纪因内乱而摇摇欲坠，全国急需要撒母耳稳健敬虔的指导的时候，上帝却叫他这个年迈的仆人安息了。当百姓看到先知敬慕的安葬之地，并忆起自己拒绝他做首领的欲望，不禁悔恨不已，因为先知曾与上天有那么密切的联络，似乎他把全以色列都与耶和华的宝座衔接起来了。那教导他们敬爱并顺从上帝的乃是撒母耳，如今他既死了，百姓就觉得自己只好听凭一个与撒旦联合的君王摆布了，这个王必定会使他们与上帝和天庭隔绝的。大卫虽未能参加撒母耳的葬礼， 可是他亲切的深深为他悲哀，如同一个孝敬的儿子痛失慈父一般。他深知撒母耳一死，扫罗的行为就又少了一种约束，所以这时他觉得比撒母耳在世时更不安全了。正当扫罗忙于哀悼撒母耳时，大卫就乘机去寻找一个比较更安全的地点，结果他们到了巴兰旷野。诗篇第120和121篇就是他在这里写成的。他在这荒凉的旷野里，一面悲悼先知的死，一面想到国王扫罗还是他的仇敌，就唱出以下的诗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巴兰旷野的时候，他们保护了拿巴的牛群羊群脱离匪徒的蹂躏。这拿巴是加勒的后裔，是那一带地方的富户，可是他的品格却是鄙陋而吝啬的。这时正值剪羊毛的季节，是一个款待人的时候。大卫和他的从者非常缺少食粮，于是耶西的儿子按照当时的风俗，打发十个仆人到拿巴那里，提自己主人的名问他安，又吩咐他们说，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和随从他的人曾像一道墙垣一样保护了拿巴的牧人和他的羊群，如今他们要求这个财主从他丰富的财物中拿出一点来，帮助他们这些曾经为他服务的人。大卫和他的从者原可以从拿巴的羊群牛群中随意取用，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都是行事诚实的，但他们对拿巴的帮助结果是徒劳了。拿巴给大卫的回答就显出他品格如何，他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当仆人空手回来把这一切的经过告诉大卫时，他就怒气填膺，于是吩咐从者准备动武，因为他决意去惩罚那拒绝他合理要求并同时还要侮辱人的人。这出于感情冲动的行为正与扫罗的本性一样，而不像是大卫的作风。耶西的儿子还要在苦难的学校中学习忍耐的教训呢。拿巴遣去大卫的仆人之后，拿巴的一个仆人急忙到拿巴的妻亚比该那里，把这一切事都告诉了他，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亚比该没有和他丈夫商量，也没有把自己的意向告诉他，就急忙预备了充足的食粮驮在驴上，吩咐仆人往前面走，他自己也起身去迎接大卫和他的从者。他在一个山峡里遇见了他们，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亚比该向大卫说话非常恭敬，如同对君王说话一样。拿巴曾辱骂他们说：大卫是谁？但亚比该却称他为我主。他想用和蔼的话语平息大卫的怒气，为他的丈夫求情。亚比该没有一点的夸张或骄傲，而满有上帝的智慧和爱心，显明他对自己家庭的爱护。他又使大卫清楚的丈夫暴躁的行为并不是蓄意的侮辱， 不过单单从那不良和自私的性情爆发出来而已。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亚比该没有把这次劝阻大卫的功劳归给自己，却将尊荣和赞美归给上帝。于是他拿出丰厚的礼物献给跟随大卫之人作为平安祭。他仍然再三提出恳求，好像他自己是惹恼他们首领的人。他说，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亚比该暗示大卫所应采取的步骤，他应当为耶和华征战，他不可因自己受亏而报仇，虽然有人逼迫他，看他为一个叛徒，他也不可采取报复的手段。他接着说，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这些话只有一个具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的人才说得出来。亚比该的前程像一朵芬芳的鲜花，不知不觉地在他的姿容、言语和行动上发出馨香之气。有上帝儿子的灵住在他心中，他的言语温柔和意，并满有仁爱和平，发出一种属于天上的影响。于是大卫心中涌现了更和善的情绪，他一想起他粗鲁的行为所可能引起的后果，不禁恐惧战惊起来。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我愿世上多有些像这个以色列的妇女一样的人，用灵巧的机智和稳健的言语来平息怒气，劝阻暴行，止息大恶。一个献身的基督化人生是经常发出光明、安慰与和平的，它的特点乃是纯洁、机智、淳朴和有效用。他被无私的爱所控制，使他的影响也成为圣洁。他充满基督的精神，使人无论走到何处都留下光明的踪迹。亚比该是一个聪明的督责者和劝诫者，大卫的愤怒在他的说理与感化的能力之下完全消散了。他已觉悟到自己所采取行动的不智，看出自己已丧失了自制的能力，于是他以谦卑的心领受了责备。这精神正符合他自己的言论，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大卫对亚比该凭正义的劝诫非常感谢，并为他祝福。许多人受了谴责之后，认为自己能领受责备而不暴躁，已经是很好的表现。但有多少人能以感激之心领受责备，并为那些想要救他们脱离恶行的人祝福呢？亚比该回去之后，看见拿巴大张筵宴和客人放纵狂饮，到第二天他才把自己会见大卫的一切经过告诉他的丈夫。拿巴原是个怯懦成性的人，当他看出自己的欲望几乎使自己丧命时，就吓得如同瘫痪了一样。他唯恐大卫将来还要报复，所以心中非常惊慌，以致魂飞魄散，失去知觉。过了十天他就死了。原来上帝所赐给他的生命向来就是世上的祸害。在他的宴乐狂欢之中，上帝已经告诉他，正如在比喻中对那财主所说的话，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后来大卫娶了亚比该为妻，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可是当时列国的风俗令他的见解模糊了，也影响了他的行动。虽是伟大而善良的人，也会时常随从世人的习俗而犯错误。大卫在他的一生中饱尝了多妻的痛苦。撒母耳死后，大卫得享了几个月的太平日子，他又往西弗的旷野去。可是这些仇敌想要讨王的欢喜， 就去把大卫隐匿的地方告诉他。这个消息使扫罗心中一时沉寂了的仇恨又唤起了，他就传集他的士兵，带领着他们去追踪大卫。但是有人探得了扫罗再来追寻的消息，就去告诉耶西的儿子。于是大卫带几个人出去探索敌营的所在地。这是在夜间，他们小心的前进，到了扫罗安营的地方，他们看见王和他从者的帐篷。当时他们并没有被人发觉，因为全营都睡熟了。大卫叫他的友伴跟他一直到敌人营中去，他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筛立时回答说，我同你下去。大卫和他的从者在山林的阴影之下踏进了仇敌的营中。当他们正在查点仇敌人数的时候，忽然到了熟睡着的扫罗身边，他的枪插在地上，水瓶也在他头旁。元帅亚尼尔睡在他旁边，兵士的围着他们睡在四周，都睡得毫无知觉了。亚比筛就举起枪来对大卫说，现在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他正等待大卫的许可，只听得大卫悄悄地对他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可见耶和华是最强壮的人无力，是最智慧的人失策，是最警觉的人徒劳，该是多么容易啊。当大卫离开营盘走到安全的地点时，他就站在山顶上大声呼喊众人和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这时王又口口声声地认罪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以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扫罗虽然已经应许说，我必不再加害于你，可是大卫却没有置身于他的势力之下。大卫又一次重看王的性命，使扫罗心中受了更深刻的印象，并使他更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过错。扫罗因大卫显出这么大的仁爱，甚觉惊奇，并被他所软化了。扫罗临走的时候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可是耶西的儿子并不希望王会长久保持这样的心。大卫觉得没有希望与扫罗和好了，他认为自己终有一日必要牺牲在王的恶毒之下，所以他决定再到非利士地去避难。他就带着600个人到加特王亚吉那里去。大卫认为扫罗必能达到他杀人的目的，这种结论不是出于上帝的指示。正当扫罗设计杀害他的时候，上帝还是在为大卫坚定国位。虽然在人看来是奥妙莫测的，上帝必实行他的计划。世人不能明白上帝之道，他们只看到表面的事，以为上帝所容许临到他们的种种困难、考验和试炼都是与他们不利而只能令他们败亡的。 大卫就是这样看表面上的困难，而没有仰望上帝的应许。他不敢相信自己终能登上王位，长久的试炼已经使他的信心困倦，忍耐耗尽了。上帝并没有叫大卫到以色列人的死敌非利士人那里去求保护，这一个国家最终必成为他最狠毒的仇敌，而他在困难的时候竟到他们那里去求帮助。他对扫罗和他的臣仆既失去了信心，就投身于本国敌人的宽怜之下。大卫是一个英勇的将领，并曾显明自己是一个机智而成功的战士，但当他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的时候，他所做的却是直接损害自己的利益。上帝已经指派他在犹大地树立他的旗帜，可是他缺少信心，所以在没有得到上帝的命令时就放弃了他的岗位。上帝因大卫的不信受了羞辱。非利士人曾惧怕大卫，比惧怕扫罗和他的军队更甚，而今大卫既投靠于非利士人的保护之下，就把自己百姓的软弱暴露在他们面前了。这样他就无形中鼓励了这些无情的仇敌去压迫以色列人。大卫曾受膏担负保卫上帝百姓的工作，耶和华不愿他的仆人暴露他百姓的软弱或不关心他们的福利，因而使恶人得到鼓励。再者，他的同胞也获得一种印象，以为他已经到异邦中去侍奉他们的神了。他的这一个行动就受人以借口误解他的动机，并使许多人对他发生意见。撒旦所希望他做的事，他竟被引诱去做了。大卫在非利士人中间避难，就是上帝的仇敌和他百姓的仇敌大为庆幸。虽然大卫没有放弃敬拜上帝的信仰，也没有停止他所献身从事的事业，可是他为个人的安全而牺牲了信靠上帝的心，这样就是上帝要他仆人所具的正直和忠诚的品格失了光彩。非利士王很优渥地接待大卫，这种热烈的欢迎一方面是因他钦佩大卫，一方面是因有一个希伯来人来求他保护而自鸣得意。大卫到了亚吉的境内，感觉到不会有人把他出卖给扫罗，所以他就把家属和一切所有的都搬到这里来，跟随他的人也都照样行了。这样看来，他好像是要永远在非利士地安家了。这一切都使那应许保护这些逃亡者的亚吉非常满意。大卫要求迁出京都，而在京外的城邑找一个地方居住，王就把喜格拉赐给他为业。大卫看出自己和跟随他的人在拜偶像之人的影响之下是相当危险的，在一个完全划归他们使用的城中，他们就比留在加特更有敬拜上帝的自由，因为加特的异教敬拜只有时常为他们加添困难和烦恼。大卫在这偏僻的城中居住时，曾与基述人、基色人和亚玛利人作战，击杀他们，并没有留下一人给加特报信。在他从战场回来时，告诉亚吉他是与本族犹大人作战，这种虚假的报告意味着加强非利士人的威力，因为他们的王说，大卫是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大卫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灭绝那些异教外邦的民族，他也知道自己是蒙拣选做这种工作的，但他采取欺骗的手段并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无意举手攻击自己的同胞，但他还不知道应采取什么步骤，只能等待环境向他指明他的本分。于是他用模棱两可的话回答王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认为这话是应许在即将到来的战事上帮助他，所以答应赐给大卫尊荣，使他在非利士朝廷中具崇高的地位。大卫对上帝应许的信心虽然有一点动摇，但他仍记得撒母耳曾高他做以色列的王，他回想过去上帝所给他击败仇敌的胜利，他记得上帝的怜悯曾如何保护他脱离扫罗的手，所以他决意不辜负这神圣的委托。虽然以色列的王曾经寻索他的性命，但他绝不与自己的同胞的仇敌联合作战。